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5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讲真相，师父慈悲看护，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日。讲真相是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之一，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做好，责无旁贷。这些年讲真相时，你说怕也不是怕，怕了也就不能做了，但也是有一定压力的。凭着对师父的信，就这样走过来了。20多年了，一直平平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一次，我在公交车站点讲真相，从远处跑来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也过来等车。当时我正在给一个路人讲真相，心想，如果我停下来走开，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还怎么救人？于是我坚持把真相讲完，那个人也做了三退，而那个警察在旁边，从头到尾一声也没出，也没干扰我。有的时候，有些事想做就去做，不要有那么多人心，什么都不想，效果反倒很好。有一次，我出去贴真相不干胶，走到一个地方，立着一个大铁箱子，非常合适，我就堂堂正正地把不干胶贴好抚平，一抬头发现附近怎么有一辆警车呀？再一看，四周有一片警车，原来这里是公安局。我从容地离开，什么事也没有。当时如果动了人心，邪恶可能就钻了空子。也有危险的时候，在师父的保护下都平安无事。一次，我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在路边有一个人，我过去刚一提大法，他就一把手紧紧抓住了我。我立刻感到邪恶的场压了过来，赶紧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弟子有难，快来救弟子吧。这时同修走过来掰开那人的手，又打岔说了些别的话，那人好像喝醉了，嘴里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然后我就趁机走开了。还有一次，我出去讲真相，看到一辆轿车停在路边，里面坐着两个人，我就过去跟他们讲。其中一个人突然跳出来抓住我，亮出了证件，说：别走了，我是公安局的。说着就要打电话，我向下按了按他拿着电话的手，说：大法是佛法，是被冤枉的，你别迫害大法，这样对你不好，会影响你的福禄寿的，目前来说对你就是个选择。他喃喃自语：选择？我说：对，选择，就是选择。他说：那好，你走吧。有一年法轮大法日的前一天，也就是5月12日，我拿了100多张不干胶晚上出去贴，结果因为那几天是所谓的敏感日，而我所在的地方有3位大法弟子，所以邪恶晚上在我家附近蹲坑。刚出楼就看到好几个手电筒从不同方向照过来，有的光都晃在了我的脸上，可他们却看不到我，互相问：没有人呢，人哪去了？我一看这种情况，就抽身回去了。第二天上午，外面下着小雨，我就又出去贴，出这个楼道，进那个楼道，很顺利地做完了，身上一点没被浇湿。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我的命都没有了，我能做什么呢？到什么时候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是绝不能动摇的。一次，我同两位同修约好，一起去农村大集发真相年历，跟资料点的同修要了3个人的量，结果到了约定的时间，那两个同修心里有压力了，不去了。我也为难了，农村大集是固定的时间，这么多资料我自己拿都费劲，更别提发放了。这时师父在诗词《红银三正法》中讲的法打了过来：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我顿时正念十足，带着这些资料就上路了，也没去想怎么发，用人的想法也想不出办法来。到了目的地， 遇到了一个720之前学过大法的昔日同修，他用三轮车帮我把资料拉到集上，并帮我看着。我拿一部分到集上去发，发完了再回到他的车上取。人们都乐呵呵的愿意要，发得比平时还顺利。谢谢师父，真是太神奇了。有些事情凭自己的想象根本就办不了的，在大法的法力加持下才能成真。回来后，那两个同修问我，你自己去的？我说，师父带我去的。有一年过年前，我和同修趁晚上去贴大法真相福字，我们拿了很多张贴到居民楼的单元门上，先刷上浆糊，再端端正正地贴上，最后再用手抚平。因为天气非常冷，我们沾满了浆糊的双手都冻僵了，手指都伸不直了，但还是坚持贴完才回家。在师父的保护下，一切顺利，手也没冻坏。第二天去看，只见户户单元门上的真相福字非常显眼，人们喜气洋洋的也在贴自家的福字对联，一派祥和景象。也有起人心的时候，这时往往就会不顺利，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去掉执着，师父与大法的法力才会展现。一次发完半夜12点正念，我出去到一个街道挂大法真相条幅，这个地方白天是个早市，人流量很大。我到一根电线下面往上扔条幅，怎么扔也扔不上去。我不服气的心起来了，便换不同的角度去扔，却仍然挂不上。有时看着明明扔得很好，却还是挂不上。转眼几个小时过去了，天都蒙蒙亮了，我一个条幅都没挂上。这时我明白过来了，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帮帮我吧，弟子知道了，不是我有能力能做什么，都是师父在做。接着我又往上扔条幅，这时我感觉身体好像被人扶正了一下，不由自主的就站到了电线正下方，一抬手往上一扔，一下就挂上了。接着又到别处去挂，也都是一下就挂上了。师父教会了我怎样挂条幅，站在所要挂条幅位置的正下方，不要动人心，看看风向，然后直接往上一扔，很容易就会挂上。在这以后再去挂条幅，师父好像给了我功能，不管是树上或是电线上，我就站在正下方，一抬手很容易的就挂上。有时我晚上出去一宿能挂很多，到处都是条幅。大法真是太神奇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我非常庆幸出生在与大法同在的时代，见证大法的神奇。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是师父的慈悲安排使我平稳走到今天。在我修炼的沉浮起落中，师父包容着我的无知，引领我一步一步回归真善忍。我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大法好，我要精进实修，完成好师父教给我的三件事，在大法的浩荡洪恩中修成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弟子叩拜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运用法律救度众生过程中看到的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日。近一年中，我一直在参与运用法律救度众生的项目，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在此想与同修交流一下，希望我们能做得更好。一，关于手机， 首先谈一下关于微信的问题。我在交流自己删除微信的过程时，有一个同修引用了师父的讲法。我当时觉得同修这么引用不对，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沟通。后来想了一下，实际上同修是绕了个弯儿。首先，删除微信是对的，他也知道是对的，但也可以不这样做。这个看上去的小事就不当回事了，觉得原来放下过生死了，就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已经达到标准了。记得有一次同修之间的交流，一位同修主意识不清醒，读法时念错字，一位同修提醒他，这个念错字的同修就开始跟另外一位同修讲自己之前是怎么去北京证实法的，当时都不识字，转法轮就学了几行就去北京了。同修跟他交流说，你这是在用当时的标准衡量现在。在2000年明慧编辑部的一篇文章，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文中提到，师父在2000年就说过，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我们在使用微信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不看明慧网了？这个问题看上去小，实际涉及的面相当广。记得一位同修很信师信法，在被迫害中正念正行，做得非常好。但就在这个微信的问题上，当时他说自己使用微信是为了救人，也举了一些例子。我当时听了这个话一愣，回过头来我就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位同修实际上是不信师信法的。在大陆有那么多人都使用微信，而且很多人是靠公众号活着的，难道明慧网发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知道吗？肯定是考虑到的了。我想该得救的人，神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他得救。而且我想，如果大陆同修们都删除了微信，也许微信就不存在了。我还听到一个说法，说自己做了个梦，回过头来认识到这是师父点悟的，他可以不删微信。还有一个说法是，把微信删除了，回过头来又用了，过后就说，你看，我没删，对了吧？单位得用，现在进超市都得用。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到的是，要证实法就应该做到删除，删除微信之后不会给自己带来丝毫的影响。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把这个看成是很重要的事情。试问，如果删除了微信就能圆满了，那删不删呢？肯定删。素僵时毫不犹豫的就做了，也不会有这会影响自己的工作等等这些念头。而在这个微信的事情上，为什么会有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别因为这个原因有点什么偏差这样的想法呢？事实上，同修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找其他同修商量营救的事，如果触及到这个微信的问题时，还说自己不删除的原因，这确实容易让人误解你是在做什么，你这样想问题还应不应该跟你配合。二，在项目中使用手机的问题。对于使用手机，我看到了一个非常不正确的状态。有的同修学法犯困，迷迷糊糊，可是不学法了，马上清醒了，交流时一点也没有犯困。这就是主意识非常不清醒的表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带着做事心，尤其在中国大陆这种环境下，觉得这个事儿着急，那个事儿着急，然后用手机打电话，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的，非常不好。我觉得同修实际上并不想这样，所以希望同修能警醒。往往参与营救的同修比较少，所以参与营救的同修平时都很累很辛苦，这一点没有参与过的同修是不会体会到的。然而在上面的情况下， 面对误解、小道消息时，就会表现出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而其他同修都不理解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造成同修之间不能沟通的一个障碍。使用站内信箱在本地区的营救中是一个应该做好的事情。我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用人的思想在推理。比如，原来有同修跟我侧面说过，我也没有你的手机号，做事情不好找你。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把事儿放在前面了。往往这个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是在救度众生，是在救人，没有想到这是修炼。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这个正实法的事情应该做，肯定同修间就能见到面，肯定就能互相通知到。有人总想通过人的办法去做，而忽略了一个信。实际上，很多时候看上去很巧合，根本没有联系，几个人就碰上了。在营救中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确实是有很着急的事情的时候，可能需要用手机联系一下，这个并没有什么。关键是交流那个心是不是在法上想问题。在这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除了与家属、律师联系之外，从没有使用过手机。但在向公检法讲真相，在其他正实法的事情中，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手机不是说不能用，关键是怎么用。在请律师的过程中，在与常人家属接触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事宜是需要使用手机的，关键是怎么样理智的对待。而且一些时候不能避免需要使用手机的时候，是需要正念对待的。作为修炼人，无论是否在人这个层面能不能避免使用手机，都应该正念对待。记得我原来看见摄像头的时候总是害怕，后来我就想，我是怕这个摄像头吗？看见警察我也害怕，后来就想，我是怕警察吗？都不是，那怕什么呢？实际就是怕自己受到伤害，并不是对这些东西本身的惧怕。所以要正念对待手机，不应该是看见手机了就害怕，而是理智的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做。同样是把手机收起来，一种心态是害怕自己被监听，另一种是认为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这些念头里都有修炼的因素在。二，去掉情的一些经历，交流一些看上去不大的事情。同修之间给一些吃的。在营救中，一个长期配合的同修阿姨给我一个酸奶，我说我不喝，她说你喝吧。当时我知道这里有不对的地方，但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拒绝，就喝了。这种给个东西就喝了，是有问题的，这就是情的联系。这些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常人事情。如果遇到这样的一点事儿，联系一下，遇到那样的一点事儿，联系一下，慢慢的就分不开了。在营救中，很多时候就在一起吃饭了。吃饭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那个情的东西，所以这些事情能避免就避免。在向公检法司讲真相的过程中， A 觉得 B 挺好， B 觉得 A 也挺好，这个就不对了。这种互相看得上，慢慢的就变成情了。这个时候说话就不冷静，与之前从没见过面，头一次相见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也误导过，根本就不要凭着记忆去思考，不看他原来如何，也不看对方是谁，就看此时此刻对方说的话符不符合法。修炼人就应该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甚至于对律师都有情，就是一种江湖好汉讲义气的感觉。但是同修一定要明白，他是常人，咱们是修炼人。再举一个正面的例子，我与一位老年同修一直在一起配合，向公检法讲真相。一次， 我开车载着他，快下车了，我跟他说，你帮我把这个东西拿下去。他琢磨了一下说，一会儿你自己拿吧。当时我说这个话之前也觉得不对劲儿，但没反应过来。这个事看上去很小，只是拿一个包，但这位老年同修是修炼有素的，很快就能反应过来这个话有问题，而且没有碍于面子去拿东西。后来我意识到，我这个话里居然有色的东西。在刚开始营救时，同修在交流中无意间的谈话曾经破除过我这方面的误区，或者是常人的误执。我发现同样是互相见面打招呼，同样遇到一些问题会笑，可是基点是不一样的，一个完全是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另一个是我这边好像认识时间长了叙旧似的说话。同修之间的交往应该完全是在法上的沟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我注意到师父讲的是修炼不了。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在实践中有很多的具体事都看到这个东西在从中捣乱，很多时候思想念头怎么动，这个东西不知不觉中就在影响着我们。这些事情都有情的因素在里边，有些事看上去不起眼，很多时候却忽略了，可这根本不是小事。三，思想念头的障碍。在参与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主动清除、主动思考。在参与营救的过程中，我发现只有两三个同修了解一些法律方面的内容，其他同修都不了解。很多同修真的是在用心参与，也想要思考，可是在想要学的时候，由于不了解这些内容，也就不知道如何入手。这时会有一个念头在干扰同修，我不会，所以首先想交流一下这个问题。一，关于不会。我之前在天地行自学装系统等技术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点击一个链接，看完后发现里面还有十个，在这十个中再点开一个，还有十个，好像没完没了。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就想，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学到头啊？可是要是不看呢？万一因为我有没看到的地方出点安全问题，咋办呢？那我不做错了吗？要是看呢，就发现这内容也太多了。当然，最后我是把所有的都给点开看了，也学了，但是也经历了三四次没信心了。最后发现学不会的原因有两点，一个是没有向内找，比如在遇到困难时意念中翻腾着，这个怎么这么编写呀，那个问题怎么没说到没说全呢？通常这种时候是不冷静的，这时如果冷静下来，想想自己到底哪里不会不明白呢，这么一问才发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不明白，而且当发现自己哪里不明白的时候，发现教程中已经说到了。另一个问题是教程中说怎么怎么做，然后会问出很多问题，初期的时候觉得这些问题确实没有说呀，就去问。慢慢的我意识到了，这就是疑心，实际根本就不用问。天地行同修是非常负责的，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想到了，只需要掌握教程以内的内容，其他的不用再多想。有时在弄不明白的时候，我也喊，我不会呀，不会。但是慢慢发现，自己说的这句话是不对的，不在于不会，不就是因为不会才学的吗？会了就不用学了，所以是怎么学会的问题。在修炼中也有类似的问题，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提到一些自己证实法的和修炼的体会，有时听其他同修说， 你说的这个我做不到。后来我想了想，应该不是去说做不到，把自己定在那里，而是怎么能做到。在跟同修说是否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也多次听见这样的话，自己不会，就好像这是不做的原因。过后我回想了一下自己，虽然有时也在喊不会，但没有因为这个原因不去做。我自己在学东西的时候想到了三点，一个是这个应该学会，证实法能用，另一点是我肯定能学会，师父会帮我，还有一点就是在过程中真的会遇见一些困难，这时就是坚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就是坚持，就是有一颗想要做好的心。再后来学东西的时候，我观察自己的思想念头，意识到很多时候不是事情有多难，而是决定去做比这个事情本身还要难。实际上我并不聪明，但是有一点就是坚持。后来我学法，学到红隐五中赞神韵演员，师父说功夫不负心智间，这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我自己心里一直就是这样想的。当清除掉一些学东西的障碍后，我又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观念在影响着我。我自己知道哪里不足，哪里很笨，然后事先自己人为的去用个什么办法，把这个不足尽量补上，自己安排一下，规划一下，就是做思想准备。然而这恰恰是致使自己做事缓慢的原因。比如我觉得自己看东西理解得慢，看之前精神就绷着，看的时候就不放心，总想多看几遍。有的时候学东西之前给自己鼓劲儿，说要做好，可是思想中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来，就是这个挺难，自己理解慢，还没做呢，先想了一下挺难。这些东西在平时的生活中修炼中也左右着自己，而且不易觉察。当然后来我不再想自己不聪明了，不再学之前想这个东西得好长时间才能找到才能学会，我就想我一看就明白，一学就会，一找就能找到，我已经具备了所有的聪明。不会本身不算什么，就是这些疑心不向内找，是观念在阻碍着自己去做。二，对待同修被绑架的心态。同修被绑架了应该怎么做？不允许邪恶迫害同修，这个问题只要是大法弟子心里都非常清楚。然后呢，就想我还得上班呢，没有时间，我没到那个层次啊，我参与不了。一个同修被绑架了看着，两位同修被绑架了看着，对一位同修的观望，那就是对所有同修的观望，这实际上就是自己对待大法被迫害的态度，就是对待正法的态度。我们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平时正实法的事都在做，交流法理时自己发自内心是信师信法的，可是说到同修被绑架了，咱们一起去公检法要人吧，就会说我就不参与了，我没到那个层次呢。换个角度说，此时此刻如果是自己家的孩子被人贩子偷走了，自己该怎么做啊？肯定得把孩子找回来啊。被迫害的同修家属都会起来找警察控告违法者，他们仅仅是明白了真相，难道修炼了这么多年的大法弟子还不如他们吗？实际这就是动摇，这就是根本上对大法还不坚定，根本不是层次的问题。实际这个问题如果认识不清楚，我觉得很可能是长期处于一个层次之中。在营救中有的同修也在参与，可是是不是真的用心了？是不是真的当成自己的事情在做？ 实际这不是别人的事，也不是在帮别人。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在以什么心态对待修炼的问题。一天，一位同修被绑架了。听这位同修的家属同修说，他被拘留，几天就回来了。我当时听到一愣，怎么这样说啊？当时就想，被迫害时间长了，好像都被迫害习惯了，关几天也没啥的。这好像是站在中共邪党的角度在想问题，邪党就是想要人都是这样的心态，这样他才能为所欲为。我也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给常人讲真相，常人不相信？自己相不相信呢？在自己遇到所谓的危险的时候，相不相信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在给常人讲真相的时候，说善恶之间没有中间地带，讲强盗在公交车里面抢劫，我们不阻止，就是在默认邪恶。可是当同修被绑架时，到了自己该做些什么的时候，怎么就忘了呢？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在讲真相时，常人怎么会相信呢？以上是修炼中个人的一点认识，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女教师，不是我好，是法轮大法好》，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善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4日。我是一名教师，修炼法轮大法26年了，在家庭中、工作中、社会上，谨记自己是个按照真善忍修炼的练功人。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灵魂变得洁净了，心地变得善良了。法轮大法给我和我身边的人带来的是无限美好。以下只讲几个实例，赞颂师父对众生无量慈悲之点滴。一，学生家长感受到法轮大法好。我在一所较好的学校教主科课程，现在学生补课成为常态，虽然我课堂时间利用率较高，学生成绩也不错，但是家长看人家孩子都补课，怕自己家孩子落下，加之怕孩子不好好利用时间学坏，还是要求假期补课。学生补五门功课，再加上吃住得几千元，多数家长靠打工供养孩子很不容易。考虑到家长的难处，我就给学生补课了，正好也能尽自己微薄之力，让家长在我所教的学科上少花点钱。有的班级班主任组织学生补课，让科任老师自己收补课费，这样的多数我只收了够租教室的钱。有一次，一个班级30多个学生补课，班主任统一收钱，补课结束后再分给科任。我就记下学生家长的电话，钱到手了，我再联系家长，把一半的钱返给他们。家长感慨，现在哪有这么好的老师呀？有的家长发自肺腑地说，你咋这么好呢？我说，不是我好，是法轮大法好。家长说，他也要练法轮大法。二，亲戚感受到法轮大法好。公公有三个儿子，我丈夫是老二。婆婆去世后，公公去省城给老三看孩子。4年后，孩子能离手了，公公就来我家了。
亲戚见面就说公公，家里的事没处理好，把房子、地、积蓄都给老大了，给老三买楼交首付，又给看孩子，到养老的时候到老二家了。多年来，家里大事小情的都是老二出钱出力，这对老二也太不公平了。听了亲戚的这些话，我笑笑就过去了。大法教我们与人为善，我知道我应该做的就是尽力对老人好，给老人洗衣、洗澡、理发，老人吃的、穿的、用的及时给买好，老人有病了，我们尽量不麻烦其他人，出钱出力，毫无怨言。做饭可着老人的口味做，有时我也吃公公的剩饭，公公时常也说他亏欠我们的太多，我就劝他不要这样想，是儿女就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公公经常和亲戚说几辈子积德摊上这么好的儿媳妇，我告诉他们不是我好，是法轮大法好。亲戚们都说老二媳妇真是个好人呐，一般人怎么能不计较，而且还能对公公这么好啊。三，邻居感受到法轮大法好。我们楼道里有个70多岁的大叔得了脑血栓，腿脚不灵便，天天爬楼梯锻炼，经常尿在楼道里。我就准备了一个专用的水桶和拖布，看到楼道里有尿，不管哪层楼，我就及时全部擦干净。直到一年后，大叔家买了电梯楼搬走了。有几次我擦楼道地面上的尿液时，被大叔家的阿姨看见了，她见我就说感谢的话。阿姨也常常感慨地说，你咋那么好呢？我说不是我好，是法轮大法好。他说嗯，我认识的练法轮功的人心眼儿都可好了。还有一次，楼道里被喝醉酒的人吐得无法行走了，我带上抹布和塑料袋清理了好一会儿，过程中有个邻居看见了，就感慨地说，姐你咋这么好呢？我说不是我好，是法轮大法好。他一直点头说好。四，遇见的人感受到法轮大法好。有一次，一个三轮车上摆了一排黄瓜，一个人和我都要买黄瓜，我靠一边拿了一个，那个人从那边挑到这边。我脑子闪出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先他后我，我马上就停了下来，那个人还在挑选。卖黄瓜的人看我停下了，就问我你咋不挑了？我说一会儿等他挑完了。没成想他瞪着大眼睛瞅着我，兴奋高声地对我说，你咋这么好呢？我卖菜这么多年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我说不是我好，是法轮大法好。他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买菜啥时候都不抹零，知道我们做小买卖不容易，你们真是好人啊。有一天从外面回来，走到接近社区门口时，我看见一老一年轻的两个女的在门口张望着，焦急地等着进大门。我快走了几步，用磁门扣开了门，转向门口超市。看我没进大门，他俩就问，你不进来呀？我说去超市买点东西，他俩眼中充满感激之情。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们缓过神来，似乎明白了什么，会心地笑着点头向社区院里走去。经历25年的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践行，法轮大法使我从名利执着疾病缠身中走出来，成为一个身心健康，做事能为他人着想，慈悲向上的人。全世界有上亿大法弟子和我一样，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生命在不断的变好变好，变得更好。法轮大法福益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